哎，师兄们好，现在8:30了啊，师傅那边答疑已经完了吧？那刘师兄，那我们是不是开始了？
喂，能听到吗？我们还是接着学习二组的这个入佛明尊问答吧。上次说到这个，问到这儿，上次问到这儿，就是外道所修呀，自意正法得如何引渡之？以我既不迁就恒顺而正法，而正法彼又不信，不知有方便否？就说是外道所修的那些法呀。它和我们这个所说的正法是有差异的，不一样，就说是起码就是出发点不一样，或者发心不一样，发心不一样，一个是发心不一样，另一个就是认知不一样。外道有外道的见解，什么是外道啊？就是我们老人在答这个问答集里面所说的心外取法就是外道，这是外道的特点，这是外道的知见，有这样的知见就是所谓的外道。那他们认为他们的知见是正确的，他们认为心外有法可取，有法可得，都是这样。所以说是自疑正法，和我们佛所说的法或者佛法它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佛在这地方说的时候，就说是外法唯心，三界唯心，外法唯识，他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心，一切法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心，这就是佛法和外道的区别，就从这地方开始区分。所以说是自疑正法，它和正法不一样，但是如何引渡之呢？哎，你要如何度化这些外道呀，或者是接引这些外道呀？不可能都无缘，那有些时候他就是和这些外道有缘。就说是这个，不光是我们所说的外道呀，不光是所说的这个其他教派，或者是其他这个其他这个就其他法门的，而是说是即使在这个信佛的，或者就是佛教它内部里面也有外道，有时候说的时候也有外道。这就说是他即使是信佛的，或者是修习佛法的，他也有心外取法，或者是认为心外有法的这样的执见，有这样的执见，他就是外道。所以说是有时候说呀，说到这个究竟彻底的时候，他就在有些地方他说这个小乘圣者他就是外道，他就是外道，就是这地方是说的这个，说他们的这个发心呀，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说这时候就说是外道所修和正法不一样，但是呢，应该如何接引他们？以我既不迁就恒顺而正法彼又不信，就我们又没办法迁就他，我们没办法接受他们的知见，没办法接受他们心外取法的知见。这是一个，另一个呢，他们又不愿意信奉这个佛教的义理、佛教的道理，这就是互相之间都不肯接受。那么这时候有没有什么方便呀？就问的是这个，看一下二组的回答吧。大约渡外道就当先就外道而进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要渡外道呀，首先要和他们亲近，就是你和他都没有缘，你和他都没有缘，那你怎么说接引他们呀，或者是度化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也就是最开始的时候都是有缘，以这个缘为基础，然后才去后面的那一些。所以就这地方就说是你首先要和他有相应的共同的地方，或者共同的因缘，这时候才能有机会去接引他们。所以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首先都对他们的知见、他们的义理都不了解，或者是都没有深入的思维过，你都没有知道这个他们的路处是什么，那你怎么给人家指出来呀？就指不出来呀。就像我们那个说的那个吕洞宾的那个，吕洞宾见我们黄龙祖师的时候，他是这个证得了阳神呀，证得了阳神，就说是修道证出这个阳神来了。哎，他就说是1厘米中藏世界。拜神当内主山川，哎，他有这个守自己的守窍呀，或者他有这样的法门呀，他有这样的方法，证到了这个阳神，这个阳神可以活得很久，这个阳神可以活得很久，所以他认为这个就是这个1厘米中藏世界，这里面就是是永远可以怀藏一切的，可以不生不灭的。其实这个即使是证得了阳神，这个阳神呀也会坏掉，所以所以黄龙祖师就说是纵饶百千劫依旧若空啊。你即使这个阳神能活百千万劫，那百千万劫过了之后，你这个阳神还是幻灭掉了，这终不是长久之法。这终不是长久之法，也就是他知道他能点出他的路出来， 点出他的落处来，也就是你在这个外道的地方，你连他的支箭的落处都不知道，还怎么去接引啊，或者是诱导啊，就没有办法。这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首先是不可以怕他骂，不可以怕骂也，任我行我素，不求名闻，方可渡人。你就做过这个，这里头是人各有因缘，有些地方他就与外道有缘啊，他就愿意去在这里面接引这些外道，有些不一定有缘啊，不一定有缘。所以说是这个有缘的时候呀，你在那个外道里面行进啊，常常会被这个就说是这个佛教的子弟会骂，就是佛教子弟认为你不务正业啊，或者说是你这个派师派道啊，这样的离经派道啊，会以这样的说法。但是这时候就是不可怕骂呀，就是你自己知道自己的发心是什么，你自己有自己的见地，你自己有自己不动摇的这个见地之见，你知道你这一切，所以说这时候才会不怕骂。这时候就是我行我素，不求名闻，因为你做的这些不是为了求名闻利啊，和他有缘就去接引他嘛，你至于说是别人怎么说呢，别人怎么说那是别人的事。所以说是在这地方，就是你自己脚跟要点地，你自己脚跟不点地，你都被外道牵引去了，你都被外道带去了，那你还怎么去接引他们呀？没办法去接引他们。所以这地方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就是对于他这个信佛或者佛教徒的内部来说，那你不能怕他们骂你，那你不能他怕他们骂你，就是佛教徒内部有内部固有的成见，你在这地方你这个就算是离经派道了，所以是我行我素，你有自己的彻底的知见的时候，脚跟点地的时候，才能我行我素。我行我素的意思就是不被这些外界所束缚，不被这些外界所动摇，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就不可骂，不可怕骂呀，就是一不怕这个被内部的这些骂，被这些同道骂。二就是也不要怕这个外道的责骂，外道和我们的知见上有差异，互相辩驳的时候，当然有这些，所以说是这些都不用怕的。所以说这就是我行我素，这是因为你背后的这个目的并不是为了求得名闻利养。若是为了名闻利养，那你要落一个好名声呀。你要落一个好名声，那你就做的一切都是这个高官为爱的事情，就不这些不屑于做，这些不屑于做。这些不屑于做。二祖在那个就在这里面《入佛明尊问答》里面，还是那个《遗憾吉祥演录》里面就提到，就是肯做不愿意做之事呀，肯说不愿意说之话呀，肯接近不愿意结交之人呀，这就去平等之不远。我们都不愿意结交外道，我们都不愿意和他们辩论来往或者这样的，就是因为这种有这种不平等呀，就是因为这种平等之未开呀。若平等之开了，那就是入泥入水都可以，这样才可以。所以说是这有时候当然也看因缘，有些人有这样的因缘，有些人没有这样的因缘。所以在这地方不求名闻利养，并不是为了名闻利养，就是即使在佛教内部你来弘扬佛法的时候，也不是为了名闻利养，应该不是为了名闻利养。若是为了名闻利养，那就不算弘扬佛法，那不算弘扬佛法。所以说是不被这些所束缚，不怕这些，才可以在里面去渡他。这就是说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里面啊不容易，这里面就说是你首先啊这种同行之间啊，同修之间的这种见解啊，或者说这种不容易接受的这个呀，你就不容易承受。就是你那么一做呀，那就是典型的离经派道。离经派道呢，就是和这个大家默认的这个规律啊，或者默认的这个规矩啊，有不同，那大家在这个规矩里面就会对你指指点点，就会指指点点。所以我们的那个说到那个我们大禹祖师的那个解脱歌的时候，就是说祸是祸非人不识呀，就是说你的那些行旅啊，你的那些作律啊都不要紧，为什么呀？只贵子眼正，不怕不贵子行旅啊，就是只看你眼睛正不正啊，只看你有没有正之见，智不智眼呀、啊，不怕你是不是入了外道呀、啊，或者是入了别的法门呀、啊，都不怕，就是你这些做好事呀、啊，做坏事呀、啊，做的是适合众生的心意啊，还是不合众生的心意啊，这些啊都不是评判的，这个都不是评判的依据。为什么呀？就是真正的解脱它是无为法，它是心地法门，不在这些有形有相的地方。 不在这些有形有象的地方，既不在这些有形有象的地方，那你怎么以行为准则以这些来衡量呢？就没办法以这些衡量。所以说这地方就是或是或非，人不是，就是在这地方看起来有大是大非的地方，或者是看起来有这个我行我素的地方，但是呢这都是别人不识的他，别人不识的他，这地方也就只有志同道合或者是心心相印的人，他才知道，哦，原来他不是这样，他不是这样，他不是说是这个只见邪啊，或者说是入于外道呀，落入外道啊，他不是这样的。这就是这个地方啊，就是不容易。这地方要是渡外道呀，不容易，这地方就不容易。所以说是你真的不怕名闻利养，我行我素，方可渡彼。这一切的基础都是在这个正言，具有正法眼藏或者是顶门具眼的这样的人才可以。你如果没有顶门具眼，你只是靠自己的大愿力，你不要说是你能渡他，他也还可以渡你的，渡你成外道了。这就是互相之间都有这样的这个作用。所以说是因佛教团体真慈悲者少，不以谤人，即受谤，宁可受罚不与往来，故是守正，拒人于千里之外。哎，这就说是我们佛教有时候它内部有这样的特点。为什么呢？就是你真正所说的，我们有时候说这个大慈大悲啊，大慈大悲说到真正的大慈大悲，那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一切众生都是这都应该施于仁慈嘛，那一切众生都应该救度嘛，怎么会说是只救度信者，不救度不去接触这些外道啊，或者这些，那就不是真慈悲，因为这地方还有减责呀，这地方有减责，那就不是无缘大慈，通体大悲。所以说是这就叫真慈悲者少，大家呢都是不以谤人，即怕受谤，我们不去诽谤别人，但是呢我们也害怕落入这个别人的诽谤，所以叫宁可守法不与往来，那就害怕别人的诽谤，害怕自己同修的诽谤呀，害怕外道的诽谤，通通都怕。既然怕，那我就宁愿守着这一点点佛法的正法法脉，那我和外道不要往来了。其实守着这个佛道的正法法脉，正法法脉是为了干什么的呀？无非就是接引无数无量无边众生的呀，无非就是为了接引众生的呀。法的作用就仅仅是这样而已，所以你守着法，怎么和众生接引啊？没办法接引众生。所以这地方就是比较微细，那个知见上啊。那个知见上，一个是就说是正所证的有所差异，就是正量上有所差异。你真正证到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了。真正证到那个地方，真正证到无为法的时候，真正证到平等智的时候，哪有什么外道不外道呀？没有什么外道不外道，没有这些差异，一切众生都可得度。或者是有缘众生都能接受，都能去接引，不能说是他不是外道，你就不与之往来。守着自己的那一点点正法，以自以为是的正法，那行啊，那已经不行，那不行。所以说这地方就说是宁可守法，这都是我们的这种缺点。这时候就说是在这个地方，二祖说的这个不以谤人，即怕受谤，宁可守正法，不与往来。这就说是有则免之，就是引以为戒，就说是你有这样的呀，那你就改，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你如果有这样的缺点啊，那就有时候应该改掉，没有呢，这就是你应该警惕，不要落入这样的心态，或者不要落入这样的这样的见解。就是大部分人应该是这样，就怕人诽谤。你做那些事有时候就是为了害怕呀，你想做这个事，或者是想树立正法眼，或者树立法床，或者这些都是一样。你就害怕别人说你是为了求名闻利养，求不求名闻利养，只有你自己知道，那不是别人说的，只有你自己知道自己是不是为了名闻利养。所以这个地方啊，你如果真是具有这个正知见，真是脚跟点地，那一切事都可以去做，没有不可以做的。那当时的百丈清规，百丈禅师他在那丛林里面改清规的时候，那已经是破戒了。如果按照那个小乘戒最原始的那些戒律来说，他就是破戒了啊。那出家人怎么能从事这些职业呢？还在那开田种地，不能开田种地的，就是说是这是伤身害命的。但是呢，百丈禅师他就不理睬这些，他不是说不理睬戒律，他这个地方就说是。这个地方就是他自己做这些是为了干什么？他不是说是为了受这些名闻利养，也不是做一个破戒僧，他都不是这样。他是为了让这个僧人们有这个修学的环境，正法涌入，怎么才有人来修学？你来这个僧人的这种连安住的这个地方都没有，那有什么人来这个学习佛法？没有人来学习佛法，就是这背后就是你只有自己知道。 所以在这个地方就是有时候害怕别人受谤，害怕受别人诽谤，其实大可不必，大可不必。哪有就是我们常说的那种俗话，就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啊，哪有说是不受别人指指点点的，都受别人指指点点，都是。但是呢，这时候就看自己的发心和看自己的这个知见，一个是发心，一个是知见，就是在这地方正是历练自己的时候呀。正是历练自己的时候，所以说宁可守法不与往来，故事以守正拒人于千里之外。哎，我们大部分人是这样，就是佛教里面人也多数是这样，因为他没有接外接引外道的能力，也很少有接引外道的能力，就是首先对外道的那些知见呀、理论呀，或者这些东西都不一定学得了，或者就是不一定有所了解，没有有所了解，也就是没有多少共同话题，你怎么能指出来人家落在什么处呀，或者是这些怎么去逐步接应他，没办法接应。而外道呢，经此拒绝，肯虚心请教，亦不肯虚心请教，门户之间转身，互相水火，云火都在。那外道呢，就说是因为你这个正道人士呀，在这地方拒人于千里之外了，老觉得人家是外道，不与人家往来，那么人家也不愿意虚心请教，自己人家也觉得人家的那是正法，那还觉得你是外道，所以说这就成了这个水火不相容。这又怎么哪能做得了外道呀？就是你和外道的这个缘已经没有了。所以说广结善缘，不是说是仅仅是说是那些好的因缘在这地方呀，得度的这些人呀，也有好多恶因恶缘呀，都有呀，就是这时候就是肯接这些不愿意接的人呀，肯说这些不愿意说的话呀，肯做这些不愿意做的事呀，这就是慢慢历练一个过程。这就是二祖说的去贫等之不缘，其实就说是大部分人的这种心底的界限是很明显的，就是他在这地方设了一道门槛，或者是认为这样可那也不可，就是多数人在这地方有这个，就是这是所证上有差别，就是说是根本上有可能没有差别，但是呢所证的深浅上有差异。所以云何度在啊，况为师者于外道所学，自己毫无门径，先不能使之折服呀。哎，你看二祖紧接着就说了，就是你这个为人师表的啊，或者做人天师表啊，你来外道所说的，当时释迦佛可不是如此呀，他把外道的那些都学透了，他都是最开始出家的时候都是跟着外道去学啊，学透了，都把师父都超过了，把外道的那些师父都超过了，发现哎。这不是正路，这不是修行正路，他才这个知非即水啊，知道这不对了，他就舍掉了，就是他的那个外道的路上已经走过来了，所以说，但是呢，我们就是没有这些，我们都没有愿意去学这些，或者是没有想了解这些的心思。这就说是与外道所学，自己毫无门径，你都不知道他的那条门道是什么，那你怎么让他折佛呀？这就说是有些人有这样的这个如何隐蔽如深呀，那你怎么能去接引他，没办法接引他。所以菩萨度生呀，最难同事，就是度生的过程中呀，最难的就是说是同事社，其中有一条就是同事社，你就和他做同事啊，做同事，你就和他干同样的事，他要是杀猪的，你就是他给他这个给他卖猪的，贩猪肉的，他要是做这个做妓女的，你就是所谓的那个拉客的，就是这样。你没有这样的缘，你怎么去度人家啊？你只有这样的缘，给人家做了好多好多事，你以后人家出来的时候，人家回头想求解脱的时候，他才愿意听你的。你如果这些事都没有做过，你想让人家听你的，什么缘故啊？没有缘故，无缘无故哪会听你的呀？无缘故都不会听你的。所以说是，这就是最难的，就是同事说，哎呀，这个入泥入水的到这地方就是东家做驴西家做马，东家做驴西家做马，就是同事社嘛。你要做驴，那我就陪你做驴嘛；你要做马，那我就陪你去做马。这到这个地步呀，就说是到这个地步，这就是正量的差异，有时候说根本之见上啊，大部分没有差异，但是正量上还是有深浅。所以说，不是真慈悲者，不肯入火坑也。都说救度众生，哪个是救度众生的呀？或者是怎么样才算是救度众生呀？有时候这么说，如果按照二祖这么说的呀，那就说是我们做的这些啊，都不是救度众生，真是救度众生的，可能要比这个更难一点。 那所以说有时候不得少为足，不得少为足，以为做了一点点就好像是救度众生了，其实呀那算什么救度众生呀，这根本不算，根本不算。所以说不肯入火坑也，你都知道那是火坑，你也不愿意入呀，都不愿意入。这就说是横顺二字，法不定义，于是因缘成熟，这背后还有因缘呢，不是说是强在这非要这么做或者非要那么做，这里面有因缘时节的问题。有些人他与外道缘熟了，哎，他就去这个外道当一个外道去了。也有我们的那个傅大师啊，傅大师他不是也做这样的事呀、啊，他就见皇帝的时候，头上戴的是这个道冠呀、啊，就是道人们揣的这个戴的是道人们的这个帽子呀、啊，身上揣的是僧衣啊，脚上戴的又是这个儒家的这些，脚上揣的又是这个儒家的鞋子呀、啊，然后去到皇帝那，皇帝问，哎，你如果这样，那你是僧啊，还是道啊，还是儒呀、啊？就是这是我们的分别心，这是我们的分别心，所以说是看着这些啊，就觉得哦，穿僧袍的就是僧了，穿道袍的就是道了，穿儒鞋的就是儒了。其实呀、啊，都不在这上分别，都不在这些相上分别。就是说从相上分别，那不就随相而去了呀？就是这地方真正说到修行的时候，说到这个解脱的时候，它就是无为法，它就是无为法，不以这些外相，不以这些外相而分别。这就说我说这个是大力祖师的那个解脱歌里面说的那个，或是或非人目不识的时候，那别人都很顺行逆行天莫测啊，你有时候是顺应众生而行，有时候是逆众生而行，这时候谁能猜测得了啊，或者谁能测度得了，都测度不了，因为你自无心啊，你做这些的时候那是无心在做呀、啊、无心在做呀、啊、所以说是你不是有心要逆有心要顺，通通都没有，这是无心的，因无心而应众生呀、啊，以无心而应众生的，就是这时候哪来测度你啊，没办法测度了。所以这就是二祖在这地方说啊，于四因缘成熟时，当道袍道冠朔江而上，一游清晨，或往青岛崂山上行宫中，一脱足也。就二祖在这地方说呀、啊，那时间因缘成熟了，那就也有可能作为道士了，就穿一道袍道，穿道冠道冠道袍，这个到这个清晨，大概就是应该是四川的青城山还是什么？是说的这个地方，要么就是望青岛的崂山，崂山那地方就说是道家的地方嘛，就是二祖有这样的这个度量，或者有这样的气量，也有这样的正量。我们如果是不是这样，那就你先不用非要强求，不用非要强求。这一个是世界因缘，一个是正量，这不是不可强求的，就是但是呢，义理上应该明白，在这地方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今日接触外道的时候，不应该拒绝，或者说不应该拒人于千里之外。另一个是，就是你如果和他有缘啊，做的那些事啊，也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这些这个怕被别人骂呀、啊，因为你不是为了名闻利养。再一个就是，作为正法这个正派的这些，或者说是这些修行人士啊，就不以谤人，既怕受谤，宁肯守法的这个心啊，有时候应该守法之心啊，应该多多警惕，多多警察，不应该觉得这是佛法就应该修学，那些是外道就不应该接触。这些就是。就是这是守法的这种心，守法的这种心就是还有一个愉悦的这种不能愉悦的这种心态在，还有一个这个检责是非在里面，这地方就说是有微细的地方，这也是除习气的地方，就是这地方除的习气除的越深入，或者说越深，哎，这就是去平等之越来越近，去平等，这就是第七识转平等，转平等性质。把这个第七识转成这个平等性质，哎，这就说的是这个，就是外道呀、啊，有时候就说是，归根结底就说是外道这个事啊，这都是时节因缘的事，时节因缘的事。哎，这是这一个。就是当时在这个禅宗兴盛的时候啊，也有好多阶段，就是因为社会环境的问题啊，所以好多这个让这些僧尼啊，就要么就还俗，要么去让他们必须要做入这个道观当道士，也有这样的人，也有这样的时期。这样的时期呢，五灯会员里面也有记载相应的有些禅师他就是。既然你说让我当道士，那我就去当道士，你说让我怀俗，那我就去怀俗，当了道士之后，哎，后来的这个皇帝 同时呢，后来的皇帝出来，他把这个政策改了，他就是大家原去当这个原来是当和尚的，就原去当和尚吧，原是比丘的就去做比丘，但是呢，他就是既然当了道士了，那就去当道士，那就我就当道士得了，也不用去刻意的再回去当那个比丘，就是这是人家有这样的正量，或者人家有这样的作略，有这样的行旅，这是在五能会员里面有记载的。哎，这就是所说的这个外道的这个。再一个就是问这个恒顺众生之意啊，与子弟之不懈者，亦恒顺之也，就是恒顺众生啊，是不是一直叫顺着人家，或者是一直都要顺着别人的心意？有时候其实就说是学佛的这个人啊，慈悲多方便少，所以说是慈悲出祸害，方便出下流嘛。就是你太慈悲了，你这个地方啊，有时候他就是妇人之仁，妇人之仁呀，妇人之仁，这不是真慈悲啊，你就是只能让他犯的错越来越大，或者让他造的业越来越多。所以这地方就是有时候是菩萨怒目，有时候是这个菩萨心肠，有时候是罗刹面貌，都可以，就是该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就以什么样的形态出现。那金刚护法就是这样惩戒别人的，就是惩戒这些不孝的人的，就是你这些金刚护法是用来干什么的呀？不就是为了护持正法的吗？就是为了这个，就是有时候该显现出什么面貌，就是显现出什么面貌。所以那个禅宗的那个呀，禅宗的有时候鹤呀、棒呀，就是这样，也有这样的作用。就是你这些为什么不能去鹤，不能去棒呢？都可以鹤之，都可以棒之，这就是护持正法。二字大约啊，恒顺者非就自意言，一味以顺意为事也，就是大家老以为啊，顺着他就是了，这也满足他，那也满足他，以为这个他总有满足的时候，其实也不尽然都是这样，有时候逆啊，就说是逆着他啊，也是一种方便。所以说子弟或有恒顺其恶，是为姑息，他都明明犯错了，他这都这条错的路上越走越远了，哎，你还要姑息着他，你还要常养姑息，这就说是让别人啊，让别人纵容别人作恶，就是不要说是我们，不要说是这个从这个佛教的角度来说，就那个最开始的那个儒家的那些典籍里面，他记载那些公案的时候，记载那些这个历史的时候，他也是这么记载的，就说是他的那个这个有一个就说是他的弟弟使劲的作恶，但是呢，他这个当哥哥的、当皇帝的，他就一直没有拐他，一直纵容他，到最后他的弟弟养成了一个很大的势力，然后反动他的国家的时候，然后就把他趁机灭掉了。哎，后人的评价是说呀，他这个哥哥呀，他没有做到哥哥的责任，为什么呀？因为他在最开始犯错的时候，你就没有制止他，或者没有向一个好的方向引导，这就是纵容姑息，纵容姑息。这在儒家里面也是这么记载的，更不要说是佛教的这种方面了。有时候这地方就应该逆着。就是各个这个所谓的这个顺逆啊，顺逆不一定就说是非要是说是恒顺，有时候说恒顺的时候，就大家都觉得是顺着他，或者是以顺着他的心意，不一定是如此。所以这就是害之非爱也，这是害了他了，并不是说是慈爱他。所以菩萨子女当于大爱，什么叫大爱啊？无情者，就是你真是对这个事一切都无情啊，都没有任何情爱，你觉得这个地方是应该对他好，那个地方对他不好，这就说是都有谴责，都不是这个大爱。真正的大爱就是你对一切都没有情，那个道家里面说就说是天地不仁，以外物为刍狗，就是你天地还有仁爱之心吗？没有仁爱之心，那外物和这个众生都没有任何差异，这就是大爱。你在这个地方啊，你还认为觉得顺对的时候就应该徜徉，恶的时候就应该戒止，这地方就不是无情。这真正无情的时候，就说是这时候才能显现出相应的手段来，显现出相应的手段。所以说不以小爱，逆度与顺度同以慈悲，有时候逆着他，或者说是有时候显现这个罗刹面的时候，那也是慈悲相。所以我们的这个有时候那些所谓的菩萨啊，他都有显现愤怒相的一面，像这个文殊菩萨，他有显现愤怒相的一面，就是这个大威德金刚呀， 这个观音菩萨也有这个显现愤怒的一面呀、啊，也有显现愤怒的面，都有。所以说子弟非逆度不可者，这逆度一恒顺。就有些人呀、啊，他就是十恶不赦，既有十恶不赦，那你干嘛不用极其比他更恶的手段来接应他呢？这就是你要度过那些恶人，你首先要比他更恶，比他更恶。所以说这逆度也是恒顺之。不应顺度或者易顺度者是民间的，有些人呀、啊、他就是不应该顺度的，他就应该逆度的，就相当于我们有些人的那个妄想执着啊，妄想执着你就应该呵斥他，就应该截断他的，这就是逆度，你不应该顺着他打妄想，不应该顺着他打妄想，但是呢你非要给他解隔腾，非要跟他打妄想，好了，你颠倒了，你自己都颠倒了，怎么去接引众生啊？这还哪是恒顺啊？你比顺着他打妄想那是恒顺啊，顺着他打妄想那是颠倒，那是颠倒。所以有时候我们老师说呀，就是不随你打妄想，不随你打妄想，不随你打妄想，就是不顺应你，我不顺应你。所以说菩萨所行呀，非人可测，这就是不是人所能测度的。我们以这个凡夫心，以这个世俗心，没办法测度这些，哪有测度这些顺行逆行啊？顺行逆行都测度不了。所以说求在我耳者，非乖外事呀，这就是自乖我心啊！你自己在用心啊，和别人关什么事啊？那个二祖就说是我自乖心，与汝何干啊？你看我在这个妓院里，看我在酒馆里，你管我干什么呀？我自己在这自己在这用功修行了，你管我干什么呀？和你有什么关系啊？所以说这地方啊，就是解脱，这些都是自己的事儿，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别人说你解脱了，你也不一定解脱；别人说你没解脱，你也不一定没解脱，都是这样。这只关于自己的心，只关于自己的心。和别的没有任何相干，更不要说是后面的这些行旅了。其实这些行旅更不用说，那也不关于这些行旅。所以说，宗下的这地方有时候就说解脱的最根本意义，其实解脱的根本意义就是心解脱，不是这些行为的解脱，也不是别的这些事项上的解脱，都不在这些上。他的心解脱的时候就没有这些事项可言，没有这些行旅可言，哪有这些事项和行旅可言啊？没有这些。你认为这是人家的这盖这个盖个顺你逆你，人家那没有这些顺逆，没有这些顺逆。所以说这就是心解脱啊，心解脱，心不为顺逆所拘束啊，不在这个顺里面，也不在这个逆里面，不为这些所缚，不为这些所缚，那不就是解脱啊？正因为不为这些所缚，才能施展出或顺或逆的这个手段啊，这才是因灵的害啊。宗下有时候说，大般树持尊风啊，你要是建立法窗，树持尊风啊，哎，那你是要是因灵的害子，你要是这个利益人才行。邻里人才行，所以说邻里人才有这个非常的手段呀、啊，所以叫理事双融，或者说是全实双用啊。有时候说理，有时候说实，有时候顺着，有时候逆着，有时候说全，有时候说实，哎，这才是阴灵的孩子。你不能说一直顺着他，或者一直这样说，一直这样说，这就是昨日的魔是不祸及今日的魔罪过今天。昨天那么说啊，哎呀，那是不得已。你昨天那么问的，我就这么说了。你如果今天还有那个问题，我还要那么回答呀、啊？哎呦，那就罪过逆天了。为什么呀？你立了一法了，立了一法了，你心里面不超绝了，心里面不超绝了。我们有一个公案啊，就说是有一个公案，就是那个师父考验弟子呀、啊，考验弟子说这个佛性在什么处呀、啊？佛性什么样貌啊？他猜了好长时间猜不透，有一天他突然下了一转语，哎，说了什么呀？佛性是什么呀？他就说胡张三黑体四。哦，他师父说，嗯，不错不错，如是如是。第二天紧接着又问他，昨天我问你的那个佛性是什么呀？哎，有没有师傅又问佛性是什么呀？哎，这个弟子说，我昨天不是说了吗？胡张三黑弟子。哎呀，错了，不是了，不是了。为什么呀？昨日那么师傅祸及，今日那么罪过你天。昨天那么说呀、啊，是师傅祸及，就已经说到那个份上了，说胡张三黑弟子。你今天再说个胡张三黑弟子，算了，已经错了。昨日是，今日不是了。所以说这个地方啊，就说是都在于自心，不在于别的地方，不在于这些人事上，不在于这些行语上，不在于这些外相上。这就说是恒顺啊，这个就说是有时候这些啊，就说是心里面越空净啊，越没有这些所谓的恒顺啊、逆啊，那都是因为心里面不空净，不空净才有顺逆之说。才有顺逆之说，你如果心真空净了，你就没有这些顺呀逆啊，你只觉得这时候就应该这么做，是截断隔腾的时候就给他截断隔腾，是给他讲解义理的时候就给他讲解义理，这就是或顺或逆嘛，这就是或顺或逆。所以尊下也不尽然，全都是为了这个，全都是截断妄想呀，他也有扯隔腾的时候呀，他那个隔腾还扯得很多了，缘无可清，一扯这个闭眼路，一扯一百则出来了。 一扯一百的出来了，这都是扯歌藤呀。那但是在这歌藤里面也有截断的地方呀，所以说不能都一概的认为蹲下就是为了截断你的妄想，他有地方就给你提点，或者他掰碎揉碎了说的比别人说的更详细更透彻，更详细更透彻，他不能只是一样，不能只是一样，所以各有各的手段。灵济祖师他就说是说有时一鹤如金刚王宝剑，金刚王宝剑干什么呀？截断你的妄想颠倒。有时候一鹤与局地狮子，哎，我要和你互搏了，看看你是什么样的，做一个局地狮子。有时候一鹤如太改阴曹，哦，我有时候你这个学人来了，我看看你学人是什么样子，看看你在这地方有没有这个颠倒。就有时候一鹤如太盖银草，就是太太别人的家风呀，哎，看看这个洞山和尚是什么样啊，看看这个仰山和尚是什么样，看看他们的作略是什么样，就太盖银草。有时候一鹤不做一鹤用，就是有时候鹤不做鹤用呀，鹤不做鹤用呀，就是这都是作略，这都是作略，就是这样的手段啊，这就说是在于心而不在于外相，不在于外相。所以这个恒顺二字呀，有时候就说是一说到这些啊，老觉得说佛教徒你应该什么都顺着他，或者什么都这个对人慈爱，其实这都是不明白佛教、不了解佛教的义理才会去这么说。问修密以何为主呀？密法呀，其实这个密法呀，说到密法的时候，就是二祖说的这个，就是以信为主，以信为主，就不管是别的法门，我们就再不说了，别的法门我不一定了解，就拿心中心来说呀，没有信呀，没有信你怎么肯来修这个心中心呀？就修到一半为什么会断坐了呀？或者为什么不愿意修下去了？这不就是信不具足吗？就是信不具足。啥时候你觉得哎有一点点信了，有一点点信了，哦，我愿意干这个事儿，我愿意上一回当嘛，他就三五年嘛，我愿意上一回当去干这个事儿，愿意信祖师一把，哎，就跟那个打赌的一样，哎，我信他一把，看能不能得到个什么地方。这就是以信为主，就是密法在这地方都以信为主，不以别的为主，不以别的为主。有时候我们说心中心是行门呀，你只要去行，那必然有豁然开朗的时候。但是呢，你这行到中间的时候，你就有这个疑根发作的时候，你就有这个疑战胜你信的时候。这时候没有任何办法，只有信。就是你知道这个地方啊，你知道这个地方，你不愿意打下去了。那你只有一个办法，就说是完全的信祖师的，没有任何教理可言，没有任何道理可言，没有任何说是我跟你说为什么要这么信，为什么要这么做下去，没有任何道理，这就是祖师说的，他就说了一千座就应该这么做下去，没有任何道理可言，哪怕就是诸佛出来说不应该这么做，但是祖师这么说了就应该信祖师的。这地方就是有时候这个信啊很重要，密法里面说这个信的时候，就说是我们在心中心的时候，有时候这个地方说的可能不是太多。你像说到老人在讲这个恒顺大乘印的时候，讲大乘印的时候有讲的不同的大乘印，因为大乘印的时候，因为他有自己的方便，不要说这个无虚无的无证，他不是方便，他有自己的方便，就是大乘印这地方一开始上来说无虚无的无证，一开始也说到专一离系，说到这些很多都说到了，心无所住这些都说到了，这些也是方便，这都不是究竟的大乘印，这都不是究竟的大乘印。真正究竟的大乘印说到什么地方啊？就是以信为主。信什么呀？就是信祖师，信诸佛，信祖师，信诸佛，信祖师与诸佛无二无别，就在这地方信。哎，你有这个完全的这个信呀，完全的这个信，那就是祖师的这个言行之志，一刹那之间就可以证入这个大乘印的经义。这是在恒河大乘印里面有讲到的，老人在恒河大乘印里面有讲到的。所以我们一听说无信无德无证，好像都是当作一种道理，或者当作一种可以理解的东西。因为这地方你有你可以接受的东西，你觉得这个无信无德无证可以自己接受，可以自己契合。但是你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说无信无德无证的时候，这地方也是不方便，这也不是真正的大手印，真正的大手印就是师父的弟子的那个信心融为一体，没有二致。这时候师父的任何的言行一致都有可能契入真正的大乘印的境地。这还有什么说无修无德无证呀？这时候还有你说专一离系的这些余地吗？没有说这些的余地了。就是说你说这背后有什么道理可讲？这背后没有道理可讲。 没有道理可讲，这就是以信为主。所以有时候说这个以信为主的时候呀，不容易。就是大部分的老师说呀，众生这个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这个特点就是信疑参拜，信疑参拜，信和疑各占一半嘛。你如果信这个法门的时候，你就愿意去修这个法门啊。那你信到一半，修到一半的时候，你觉得哎，这个法门没有给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也没有达到你想要的目的和要求，那你就觉得怀疑了，是不是这个法门不行了呀？那就不愿意一门深入，不愿意做下去了，这就是疑占了上风了，疑比信多了，疑比信多了。所以说这个信啊，这就是修密法是以信为主。那为什么说师承呀？为什么说怪顶啊？为什么说根本上师呀？就是这个呀，我们的根本上师就是元音老人啊。这地方就是不管是谁怪顶，就是我们是齐老师怪顶的，或者是后面的别的老师怪顶的，都是以根本老人，以根本上师都是元音老人，就是元音老人在这地方，这就说是传承在这地方，这是信为主，这是信为主，就是这地方有这个根本的这个信在，这个不会动摇。就是说，这就是说后面说的是二祖说的这种五种信仰，那就是以更深的地方了。更深的人，所以说修密法就是以信为主，这个信还是比较重要的。所以故有五信啊，就二祖分了五种信啊。第一种就是信大日兴王变一切处，哎，这就说到有道理可信了，有道理可讲了。大日进兴王变一切处，也就是佛性嘛，佛性变一切处，而且紧接着说是啥，一切处无非大日如来。哎，我们在这地方就能信得及吗？就能信得及吗？就是这地方就是直。这地方就是直指，你说一个性字的时候啊，已经给你直指出来了，直指出来你真正的所谓的大圆满的境地，大手印的境地，或者是明心见性的境地。明心见性的境地是什么呀？大圆满的境地是什么呀？一切处都是变圆满的，为什么呀？一切处都是这个大日兴王变一切处，哪有不圆满的地方呀？没有不圆满的地方，所以说是性大日兴王变一切处。这个信我们能做到吗？或者是一开到这地方就能信入吗？不容易信入，不容易信入。我们只有通过道理义理的分析，通过佛学教理的分析啊，理解到这地方了，才觉得有可能接受这一点点。就是刚开始直接跟你这么说的时候，这不就是直指吗？这不就是直指吗？指出来了啊，大日兴王变一切处，也就是佛性变一切处，一切处无非大日如来，一切处都是佛性的显现，那你还谴责个什么呀？那你还在这地方捡的是吧？我要证一个佛性，我要证一个这个结带一个妄想，我要结带妄想了，才能把这个自信真如显现出来。哪有你结带妄想的余地啊？那些妄想不真是这个烦恼不真是菩提吗？这正是佛性的显现，还要从别的地方去显现一次佛性吗？还要非要等到一念断除了了分明的，这才是佛性吗？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真说到一切处无非大如来的时候，这不就是直指过了吗？这就是直指过来，就是我们的祖师里面啊，我们的祖师一直说的时候啊，都是从根本处着眼，都是从究竟处着眼，都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没有信，就是没有信，信不及。那信不及怎么办啊？那就找一个法门适合自己的，或财产，或修密，或念佛，一门深入，行气切切，行气切切的是正到最后的时候，哎呀，祖师说的果然如此。为什么果然如此？我亲自证明了呀！亲自证明什么呀？大日兴王变一切处，一切处无非大日如来。这就是亲自证明过了。这就是所谓的亲证，亲证到这个信嘛，亲证到这个信，就说了你不信呀，不肯信呀，信不及呀，那就没有办法，那就走阎王路得了。所以说，一者就是信大日一个兴王变一切处，这是密教的说法，大日兴王就是密教的说法，因为密教的这个根本序或者说根本经典就是大日经，就是大日经。所以说，一切处无非大日如来，所以密教有时候就以大日如来。大日如来的这个为本尊，或者是以这个为本体来说，有好多地方就是说是说到这个唐密啊，或者说是那个的时候啊，他都是最根本的这个主宗就是大日如来，就是大日如来。待愚人必以为他而非我，不知大日如来即非我，即有佛性，我于众生无不具足，无不遍满，是以禅密不二，禅密二门同以八十起修也。就是在这地方啊，我们像我们这样的笨蛋啊，就是都以为啊，说大日如来，那就是有形有色有形有相的，那肯定不是说是我们这个一切众生所能理解的。不知道这地方就是不知道大日如来其实就是指的佛性，就是大日如来说到这地方也就说的是佛性。在密教部来说，大日如来就是佛性，在这个显教有时候说毗卢遮那佛，他就是佛性。就是佛性，都说的是佛性。在更到别的经典，有时候到圆觉经里面，那就说是圆觉就是佛性。再到这个涅槃经里面，说涅槃就是佛性。所以说一切处所用的名词有不同，但是所指无有二样呀， 所指的没有二呀，所以我欲二，我欲众生，无不具足。不光是就是说是这个大欲清凉遍一切处，一切处无非大如来，这是我人我众生，一切众生皆具足的，无不遍满的，一切众生都具足这个如来智慧德相，都具足这个大日清凉，都具足这个，而且无不遍满，都是遍满十方的，都是在这清净，都是在这个横群十际数合十方的，都是这样，没有一个众生逃离过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最不愿意求解脱的一禅体，我们说一禅体没有佛性啊，不能成佛啊，就说到根本的地方，一禅体也可以成佛，一禅体也具足如来智慧德相，也具足这个佛性，一禅体没有不能成佛的时候都可以成佛，都可以成佛，就是一切众生皆具足如来智慧德相，必定如是。所以说一切众生必定成佛，一切众生必定成佛呀，都是必定成佛的。但是呢，这里面就有持素的差别，持素的差别。之前不是说过吗？阿祖在那地方说，就说是，既然说是一切众生皆具足如来智慧德相，那就好比说是大家都会走到这个目的地。都能走到这个目的地，既然都能走到这个目的地，那或早或晚又有什么重要呢？或者说或早或晚啊，你在这地方还那么去强求吗？还那么去强求吗？你非要让众生明白一下，立马就明白啊！你非要让大家立马就明白这个义理啊？那哪能可能啊？那根本不可能，那根本不可能。你就说如果这地方非要强求，那就觉得你快和慢有差异嘛？你觉得快了好，你觉得慢了不好，或者你觉得快了就具足这个佛性，慢了就不具足这个佛性，这就是细微的地方呀，这就是习气细微的地方，这些习气细微的地方，这就说是除习气除的就是这个呀。就你那个迫切心，迫切希望众生都能立地成佛，都在这地方，这种不就是习气吗？这种不就是习气？这种就是慢慢打磨的过程中就知道了。这个众生的这个成佛呀，它是有快有慢的。虽然有快慢，那是现象上，那是显现上，显现上有快慢。对于本体上说，来无来无去，无快无慢，哪有快慢？一切众生都是佛，哪有说是快成佛慢成佛的事呀？没有快成佛慢成佛的事，没有这个事儿。就说是这地方就说是我一众生无不具足，无不遍满。不光说这个大意是兴旺遍一切处，是一切众生皆有具足。所以说是以禅密二门同意八识起修呀，所以说禅宗和密宗呀都是从第八识起修的，第八识起修的，就是不是通过你学习教理来把你的这个认识扭转过来，都不是这样。其实讲密法就是没有道理可讲，没有道理可讲，唯一有一点点道理可讲，就是你信这个历代祖师所说的以这个为主，以这个为主。你只要有完全的这个以信为主的时候，那这背后还需要讲道理吗？没有讲道理啊，不用讲道理啊。它这个属因就有这个作用，这个咒语就是有这个作用。你说非要讲就这个咒语翻译过来是什么样？它为什么有这样的作用啊？这有道理可讲吗？这没有道理可讲啊。这就是密法，有时候说是从八识起修。就是从八识去，因为它是秘密作用于第八识，而且毫无道理可讲。你说修这个法门为什么能起能出神通呀？或者又修别的法门为什么会得到这个别的景象呀？那都是没有道理可讲的。禅宗也是一样，一句无理喻的话头截断你的妄想颠倒的时候，这个哪有道理可讲？光说无佛性就是没有佛性吧，就是没有佛性。祖师就是这么说的，你就应该在这地方着眼，时时刻刻二六时中。提着一个狗子无佛性，就提着这个无，这就是金刚二宝殿，一切妄想颠倒来的时候，都以这个无字来打扫，这有什么道理可讲？这没有道理可讲，所以这就叫话头嘛，这就叫话头。所以说，你说这是通过这个第六十一世的熏习，把自己的执见熏染成佛之执见，是这样的路子吗？它不是这样的路子，它不是这样的路子。所以说，这地方以信为主的时候，它就没有道理可讲了，没有道理可讲。所以这是第一个信。第一个信，第二个信呢是信一切法者不离体相用三义，然当知三义即是假名。哎，我们老喜欢说体相用嘛，我们老喜欢说体相用，一说教理就拿体相用来说，说本体是如何如何，说相状是如何如何，说妙用是如何如何，这都是这个用体相用的这个角度来说的。二祖在这地方说啊，信一切法不离体相用，不光是说是你在这地方具有如来智慧德相，这是体啊，能起种种妙用，这是用啊，是一切法都是这样，都是这样，也就是一切法都没有离开过妙明真心，一切法都是挨住于本位的，挨住于什么本位啊？就是挨住于真心本位的，都是真心显出来的，这就是体，这就是体。 所以说是一切法都可以不离体相用三义，但是呢你要非要强分的这个体相用，这是体那是相那是用，非要分出个一二三了，我觉得这是打妄想，妄想颠倒了呀。就是有时候说这些体相用的时候，它就是权巧方便，它是一个假名而已，你在这地方非要认真了，直实了，直实了，这就是体，那就是相，那就是用，三个毫不违越，毫不违越，就是互相之间啊，就像这个有明确的分界一样，这就是指假为真了，认假作真了。明明说这个话的时候啊，就是拳脚方面执意当一时的这个应病于药而已，你在这地方非要认为这是体那是相那是用，那就死抓着这个道理不放了，死抓着这个道理不放，这就说是不明白根本，不明白根本。所以说第二个就是信一切法不离体相用而已，但是呢要知道说体说相说用的时候都是仅属假名而已，说体的时候啊也是一个指月之指而已，它是在摇指啊，指那个月亮呀，它不是非要让你认那个指头呀。所以说这是第二个信。第三个信呢，信一切无非六大所造成，这地方就说的是六大，没有说七大，七大大概是我们像楞严经里面他就说七大，地水火风空根石，这个地方说的六大呢就是地和水火风空石，没有根，没有根，只把根啊可能也还到里面去了，或者是还到里面的其中一个里面去了，或者说把根还到石里面去了呀，有可能是这么划分的，就是说六大啊，说七大大概就是分类不同而已，但是根本上没有差异，根本上没有差异，所以说信一切无非六大所造成而已，六大就是地水火风空跟空石，然后当知一切不离六大，无自性也，一切哪有离开过六大啊，一切都是六大假合而成，既然是六大假合而成，哪有自性而已，没有自性，都没有自性，说这个地方就说是一切诸法没有自性，既没有自性，当体即是空寂的，既然当体即是空寂的，那就不曾生过，也就是无生无灭的，它都不曾生过，只要生出来灭掉，这就是有生有灭，有生有灭是说的什么呀，说这个东西实有，实有它才能生出来，实有它才能生出来，如果它不是实有，你就根本没办法生出来，既然它是虚妄的，既然它是虚坏的，虚妄的虚坏的它就根本不曾生过，根本不曾生过，所以说是尽管在这生生灭灭，这都是虚妄相，虚妄相那就当体是无生无灭的，既然是无生无灭，那就是当体清净，当体寂静，当自涅槃，就当下就是涅槃的，一切诸法都是如此，都是如此，所以说是诸法无自性，这地方就说的是空寂，当体即是空寂的，这就是大乘空相或者大乘空义，大乘空义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所以说四者就是信什么呀，信者寄生决定成佛，不要说是寄生了，就是当下决定成佛，这是没有二致的，为什么呀，就从前面的一者一心大日心妄变一切处，一切处无非大日心妄，就是这样，这就说是当下寄生决定成佛，这个说决定成佛呀，非要在这地方分出来是，非要在这地方分出来是因地佛呀果地佛呀，没有必要，没有必要，你就是在这点非要分个因地佛果地佛有什么用呢，你非要成个因地佛才满意，成个果说个果地佛你就觉得不该起急了吗，就到这地方就是非要觉得哎，我是因地佛，我打开本来见性了，这是因地佛，好像自己在这地方有一点点这个可以接受的余地，说成果地佛这地方就没法接受了，其实这地方说决定成佛的时候就把因地佛果地佛通通都扫光净了，这地方说的站在本位上来说的，说的一切众生大日心妄遍一切处上来说的，大日心妄遍一切处的这地方就没有心佛众生，哪有心佛众生，心佛众生三无差别，这地方就是决定成佛，就是待当知啊，成佛是刹那之间的开悟，刹那之间的开悟，所以二字紧接着说了，就说是这个地方说的成佛是什么呀，就是刹那之间明白了，明白了，因地开朗，寄生者就是此生也，言此生定可忽然，忽然地也，定可忽然地也，忽然地也是什么意思呀，就是定可忽然间明白，忽然间豁然开朗，就是这一生决定是决定可以这样，首先连这些信心都没有，那你修密法干什么呀，那你怎么去修密法呀，就是你连这一点点信心都没有，还来修什么法呀，如果这一点点信心都没有，那就算了，那就算了，不要弄这些了，好好念佛吧，好好念佛吧，念佛求往生，这样多简单呀，所以说这就是第四者寄生决定成佛，寄生决定这地方就说是信入的这个地方，忽然轰里，这个里面为什么会少这个字，言此生可忽然轰地也，就忽然之间就这个一忽然之间开悟或者豁然开朗的这个意思。 第五个呢，就是性，性色是心色是意，我们非要分呀，我们学教理的时候就分呀，把这些分得很细啊，说心法呀，说色法呀，楞严经上有时候说的时候，他从这个解经的时候，从这个开心和色的角度讲呀，有些角度从开色和心的角度讲呀，都是把这些分得很细微。但是呢，你要真正说是以修行为主的时候，那就心色一如，心和色没有差异，没有差异，一切有情七成不到，也就是有情无情同源同质，这地方就是有情也好无情也好，都在这地方七成不到，刹那之间同时证入无证入涅槃，这是没有二致的。为什么刹那之间同时证入涅槃啊？就是真正在佛性那地方的时候，真正明白的时候，这就是无佛无众生，无佛无众生，这就是诸佛已经成过佛了，一切众生已经成过佛了，这就是这样子，就是起一切有情七成佛道。这就是二字列出来的这五种性，这五种性啊，有时候看起来就高不可及，高不可及。就是这五种性，有时候你非要强分的时候，可以强分这五种。其实每一种说出来就涵盖了其他的五种。你这五种里面任意一个性具足的时候，都是明白，都是开悟，或者都是豁然开朗，都是决定成佛，就是晋升成佛，就是说是这个性是具足一切的，这个性是具足一切的。所以说立名目呀，就立五种名目呀。但是呢，你一信入的时候啊，选择一门呀，能信入呀，就已经不错了。这一门里面已经涵盖了其他的了。所以说，此名五性，在密宗呢，由以性师为尤切。所以有时候我们说呀，就说是有些人呀，他就攻击密宗呀，攻击密宗就是。这个地方我们说皈依的时候呀，我们都说四皈依，显教的时候他说三皈依啊，说这个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密教的时候他就说皈依上师，皈依上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哎，他就拿这个当画饼来攻击密教，其实就说是不同的法门有不同的方便，不同的方便。所以说在这地方呀，就是以性师为尤切。为什么性师为尤切？就是佛出世说法的那个年代啊，已经过了，佛的那些典籍啊留在那地方呀，你如果没有善知识再给你解说，没有这些明眼人给你指点，你在这地方哪能明白那些深深的义理啊，深深的义理你都不一定能听闻到，不一定能接触到，就是佛的那个言语啊，佛的那些记得的那些典籍啊，那不过是文字而已，但是文字背后的义理那不一定都能读得懂，或者都能认识得透彻。所以这地方就是只有依靠师父呀，只有依靠师父。这就是密法为什么特别重师资，或者是重这个性师，因为你这个生死的根本就交到师父手里面了，你这个生死命根就交到师父手里面了，你依止于师父，你才能在这一生寄生成佛，豁然开朗呀。你连这个依据都没有，你想研究这个，通过研究佛典就直接来明白这个呀，不容易，不容易。就这起码不是密法走的路子，起码不是密法走的路子。其实可能就说是显教里面也可能有，但是即使显教里面有不异于这样的，他也不会说是无缘无故就明白啊。就是这个如果从那个六祖台经那地方讲，就说是无师自悟是天然外道呀。你这个没有师父你就自己明白了，这是天然外道呀。所以说你这个地方就说是以性为主，以性为主，你就即使明白了，你也还要认祖归宗呀，还要归到六祖门下呀。哎，这就是有时候这个信师的这个重要性，师资的这个重要性，师资的这个重要性，尤其在修密法的时候，尤其在修密法的时候，就是欲知山中路，须问过来人。你想知道这里面的途径，你想知道这里面的幽隐，这个窍诀关隘的地方，那你不问过来人，你自己在这地方摸索吧，不也不尽然，不尽然，不一定自己能摸索得过去。所以说这地方就是即使我们在这地方说修学心中心的时候，修学心中心的时候，现在有就是也很容易接触到这个法的怪顶呀，或者这样。但是呢，还是以信为主，信什么呀？信祖师言教呀，信祖师言教。我们祖师的言教在那地方放着了，祖师的录像或者录音啊，都有呢。这地方不能连这个都扔掉了。不能连这个都扔掉了，就是即使说是现在传法不是老人亲自怪顶了，但是呢，每次传的时候他们也说，老师们也说呀，就是老人在怪顶，不是这个，不是老师在怪顶，有时候也这么说，就是我们的传承上是这样，传承上是这样，这就是以性为主，性这个性，在这地方就说是以性师尤为，性师为尤切，这是重要的地方。 这是重要的地方。所以说是说密法以信为主的时候，就主要说的是信师，信师。与前五门啊，同一深信不疑，故能专一勿退，正入意义啊。就说是和这个说到信师的时候啊，其实信师的时候就说的是涵盖了前面的这个前面的那五条那五种信，与前五门同一深信不疑，就在师父这地方应该深信不疑。故能专一勿退，正入意义。在师父这地方就说是深信不疑，你才能在这地方不退转，就是你这个信不退转啊，你才有行啊。我们有时候说那个阿毗跋致的时候，说阿毗跋致他分好多呀，说信不退转，愿不退转，行不退转，都有这么说呀。就是你真正愿意信到这个地方，你不愿意退，不没有任何丝毫疑惑，没有任何丝毫退转的时候，你才愿意跟着师父去实行。你连这一份信都没有，你咋愿意去实修啊，实证呀？你没有这一份信，那就没有一份行呀。所以有时候说信皆行证，就是先以信为主，先以信为主。哎，这就是密法修密以什么为主呀？就是有时候我们这个呀，不一定提得多，但是要明白，就是对祖师的这个信啊，没有任何可谴责的余地，没有你任何可谴责余地，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你谴责的余地。你觉得祖师这个地方说的不如别人，或者是说的不透彻，这些都没有谴责的余地，这哪有这么谴责的余地？没有这么谴责的余地。四呢？何谓这个问？何谓密宗四脉啊？就说的曼陀罗，就有时候说坛城，曼陀罗就是坛城的意思嘛。就什么说是什么是密宗所说的坛城呢？大约即四种曼陀罗简称，也就四脉，就是四种曼陀罗。第一个就是大曼陀罗，大坛城，是指十八界一切有情众生。是吧，这一切有生众生皆安住于这个大曼陀罗，大曼陀罗就是坛城，这个坛城有时候就说的是大日如来，就说的是佛性，就说的是这个，非要认为摆一个样貌，摆一个相状的那样，这样供养那样供养，那叫坛城。你说到根本的地方，这个曼陀罗它就是佛性，就是说是就说的这个本性，就说的这个本性，要不然这样怎么一切众生皆能安住于这个大曼陀罗呢？这就是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的意思嘛。所以说十八界一切有情众生，就说的这个大曼陀罗。再一个，再说到这个地方，就是你现在啊，当体就在曼陀罗之中的，就是一切众生当体就在曼陀罗之中，就在这个法性中，就在这个本位中，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异。这地方还需要去建立一个有形有相的曼陀罗吗？再没有去建立一个有形有相的曼陀罗，这是真的曼陀罗啊，这是真的曼陀罗。第二个呢，就是说的三昧业曼陀罗，是指一切气与非情之物，一切气与非情之物，悉不离佛性而平等。哎，前面第一种说的什么呀？第一种大曼陀罗就说的是法界一切有情众生，第二个说的是无情众生，就说的气与非情之物。这个气与非情之物也是不离佛性而平等的，也就是说与一切有情众生没有任何差异。没有任何差异，我们看起来是有情众生呀，有情众生呀，在这活蹦乱跳，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还给我活蹦乱跳，一口气不来的时候你这个色身就和那些无情之物没有任何差异吧，就没有任何差异啊。所以说第一种说的是有情众生，第二个所谓的三昧曼陀罗啊，就说的是无情或者气，所以有时候在我们掉下来说，就说是气情世间，就是有情众生和无情众生都涵盖了。第三个呢，就是法曼陀罗，乃至于一切有情无情之音声、色尘、文字诸法，皆以表，皆以全表物意，皆以全表物意。这些一切音声、一切文字、一切诸法，都是说曼陀罗的，也就是音声念语，皆是这个妙法音宣流啊。皆是法音宣流，所以在这地方说这个清净最初皆是乌云黄花般若的时候，都说的这个意思，这就是法曼陀罗，这就是法曼陀罗，皆以表全无异也，表全无异。四者摩诘曼陀罗呀，摩诘曼陀罗就是事业曼陀罗，事业摩诘部就是我们学密宗的时候，它分 大概分这个五步吧，什么莲花步呀，像我们修的这个，像我们修的这个莲花手印呀，像莲花手印，那我们的六字名的莲花印啊，你要是如果要密的这么分的话，那它就是莲花步的修法，莲花步的修法。如果是像这个像还可以分这个佛步呀、宝步呀，还有这个摩羯步呀，摩羯步就是做事的呀，做这一切事业的，就是说这个西怀诸增呀这一类的，大概就是这个，这就是摩羯步的这些求法。还有宝步的呀，就是求财神呀这一些啊，这就是求财的这些。还有这个佛部的，就说的别的一些这个明心见性的这一些，就这是密教里面有时候这么分的，乃至一切事，这地方说二祖在这地方说这个摩羯麦陀罗，就说是一切事业之动作，都说的是摩羯麦陀罗，就是你这个行住坐卧，这就是事业部，这就是摩羯麦陀罗，就时时刻刻都没有离开过这个麦陀罗，没有离开过这个本性而已。所以说你这些所说的行住坐卧，你做的这些不都是种种事业吗？你以为做的不是诸佛的事业，做的正是诸佛之事业，这就是大麦陀罗，这就是摩羯麦陀罗。所以说这是真正的成佛的要义，这是真正成佛的要义。不是说是你拿这个坛城，拿这个仪轨去这个种种鲜花啊，种种香气供养啊，建立一个什么这样形象的那样形象的，那叫摩羯麦陀罗，那都是表法，那都是表象，就是离这个更下一步了，所以说这地方就说的是根本的地方。二祖在这地方解释的时候说是从根本的角度来说的。这就是摩羯麦陀罗，就说的是一切事业之动作。人此四者而会之，故麦陀罗圆融具足矣。就这次麦陀罗就是具足了一切法义，一切妙义，解脱的这个法门也涵盖在其中了。这就是真正知道大麦陀罗的时候，就才能契入这个，或者才能明白这个。所以说我们这个祖师解的这些说起来说的秘法，其实说的不是秘法，说的有时候就是拿秘法的名相呀、来指指，或者是这是把最最真正的秘法讲出来了。什么是真正的秘法啊？这就是真正的秘法啊！迦摄不复于如来有密语，迦摄不复藏呀，迦摄不复藏是为如来真密语也。那就是世尊拈花，迦摄为笑。好了。迦摄破颜微笑，这就是有密语，世尊莲花，这就是密法呀，这个微密的法门就在这地方，秘密的地方就在世尊莲花这个地方，这是极秘密、极庄严的地方，这是大日如来这个显现的地方，就在这地方，这秘密的地方在什么地方能显现出来啊？好了，迦摄不复藏，迦摄破颜微笑，没有任何隐藏，他破颜微笑了，好。他把这个秘密得走了，他把真正的这个秘法得走了。这就是世尊有密语，迦摄不复藏，迦摄不复藏是为真密语也。迦摄在这地方没有掩藏呀，他又掩藏什么了？破颜微笑了，这就是真密语也，所以容此四者会之，故麦陀罗圆融具足矣。这就是这个说，从这个角度来说，麦陀罗就一切法已经具足到这里面了，或者说解脱的这个已经涵盖在这里面了。人和三密加持呀，什么是三密加持呀？我们老说三密加持，什么是三密加持呀？大约转身口意三业是空净，就是身口意三业，无始以来所造的种种恶业，这就是导致轮回的苦果。所以说是无始以来所造的这个贪嗔痴恶业呀。既今都是忏悔，忏悔是什么呀？是其空净而已。所以说是转身口意三业是空净，就是觉察觉照你的这个身是所做之行为行旅，口就是所说的这种言语，这些这个所谓的身口啊，都是由什么而引发呀、都是由意而引发，都是由作意而引发。所以说是这时候就说的是觉照歪照，怎么样才能转身口意三业为清净呢？只有觉察觉化之转空止，这才能让它空净。这就是所谓的三密不加持，所谓的修行，就是这么，就是从这个路上 着眼而已，就是在这地方觉察关照，就是这个意思。这样才能失去空境啊，要不然怎么去空境啊？哎，所以说是省结一生，守结应气。我们觉得守结应气，这就是守不造作了，不造这些种种恶业了，这就是结了应气了，再不妄动了，这是让它空境了。其实啊，这个呀，都是这都是从表象上来说，表象上来说，生命也是一样，这就是生命也守结应气，这就是生命啊。你结莲花印也好，结这个心中心的手印也好，这就是应气。结了应气，那你身体不能乱动了呀。不能乱动，不能造那些什么呀，造这些这个杀盗淫这些恶业了，不能造这些恶业了。那口持咒呢，这就是口密，不做这个两欲恶口，这个妄语，这四种这个口的这个恶业，都再不犯了，再不犯了。那意密呢，就是不妄起妄想颠倒，不打这些贪嗔痴妄痴慢疑，不起这些妄想颠倒，这就是意和，这就是意密。和意和瑜伽是什么意思？瑜伽就是相应，意相应什么呀？相应是其空境而已，所以叫观正菩提，意和与菩提之心嘛，就意和意，意在这地方意正菩提，这就是所谓的意密呀。和此三密法，正入秘密庄严心地，是为佛地，就是以这样的转身口意三业清净的方法，所以用身口意清，让身口意清净的方法有什么呀？就是手结印，口持咒，意不颠倒，这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用这样的方法干什么呀？证入秘密庄严性。秘密庄严性就是前面所说的大日如来，就说的是这个佛性，就说的大曼陀罗，这就是秘密庄严性。刚才说了嘛，刚才说这个释迦拈花，加释迦拈花，这就是秘密啊，这就极秘密的佛法，极秘密的地方就在这地方呢。这就是秘密庄严心，所以说是以这个来契入，以这个手结印生，这个口持咒，意不颠倒，以这样的方法来证入明白，或者是大开本来见性，以这样的方法来证入佛地，这就是所谓的三密，这就是所谓的三密。所以说，于洽此言三密者，于洽此言三密，也就是秘密者自知之位，庄严者清净果德。这什么是秘密啊？前面不是说了吗？正入秘密庄严之性，这个秘密是什么呀？如人饮水，冷乃自知。这个你自己知道，这个你自己知道。所以迦摄知道了，他没有复藏啊，他没有隐藏过来啊，他哪有隐藏过来啊？他破颜微笑了，他没有隐藏过来。不光迦摄没有隐藏呀、啊，一切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其实没有隐藏过，哪有隐藏过啊？日出，这个太阳它就是东升西落，它就是从冬天升起，西边落下来。月亮它就是阴晴圆缺，这有哪有隐藏过啊？丝毫都没有隐藏过。沧海桑田何时隐藏过呀？这就是没有隐藏过，这是自知之微也，这是自知之微也。那清净所谓的庄严呢，是所说的是秘密庄严性。这个秘密庄严性没有隐藏的这地方什么呀？具足一切无量无边的功德，诸佛的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十力四维。为种种功德都居住在这里面，都居住在这里面。这个秘密不隐，不是说是在这落入秘密，就只有守着一个空寂落入在面，并不是如此，而是这秘密里面涵盖了一切功德，涵盖了一切功德。所以说是清净果的都在这里面涵盖去了，这称之为庄严也，这才能成就无量无边的国土呀，这才能成就无量无边的佛刹呀，接引无量无边的众生呀，这就是这秘密里面具足的这个种性，具足的这个种性。就是秘密者自知之位也，为什么叫秘密呀、啊？就是秘不在别的地方呀、啊，只有你自己知道。秘在汝边啊，不在别的地方，不在老师那地方，也不在祖师那地方，都不在，是在你那儿，在你那儿。所以说，在密越秘密庄严，在柴越归宗。在密宗来说呢，哎，那就说是证入这个秘密庄严，也就是证入这个所谓的这个大圆满境地、大手印境地，证入这个，这就称之为秘密庄严。在柴宗来说呢，那就是归宗，归元窝路，归元窝路，他就是打开本来变见性，或者明心见性开悟，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那贵在自己觉知，非他人可测也。哎。这个地方也就说是不是说是他人可以猜测的，这个地方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秘就在你的那一边，不在别人那一边。老师说你开悟了，你不一定心里面不打妄想，不一定不在这心里面七上八下。老师说你开悟了也没有用，老师说你没开悟也不一定你没有开悟，就是这不是别人的言语里面说出来的，这不在别人的嘴里面，开悟不开悟，见性不见性，或者归宗不归宗，不在别人的嘴里面，那不是别人可测量的，那不是别人可测度的。 所以我们宗夏的祖师呀，宗夏的祖师他在这地方就说的透彻，就是不要说是你这个有些人来开宴呀，就是开宴别的禅师呀，哎，开宴别的禅师，他就来做任何作者，他都不为之所动，不为之所动。就是你不要说是你这些人来了，就是三世诸佛出世啊，我也不为之所动，也不为之所动。也就是人家在这地方以脚跟点地，不会随你这些跑了，不会随你这些跑了。这是脚跟点地的地方，这脚跟点地的，这脚跟点地的地方，那是拿别人可测量得到啊，这是别人没办法测量的，没办法测度的，没办法测度。这就是所说的三密加持，三密加持就说的通过身口意，身口意转身口意是清净嘛，然后用这样的这个手结印口持咒意相应的方法来证入明心见性，来打开本来见性。所以我们有时候说我们心中性是从八识起修啊，就是你这个结印持咒没有道理可讲，这里面也会秘密的作用于第八识。其实说秘密作用于第八识已经是讲道理了，也这些也不用讲，哪怕他就是不会把这个第八识转移成大圆金枝的，哪怕就是他没有这样的作用的，你也不用一概不用理他去，一概不用理他，你就不讲这些道理，就是接应持咒，这个一不颠倒，一不颠倒，就这样去相应，自然而然有证入秘密庄严心地，成为这个证入佛地的机会，自然而然有打开本来的契机，这就是性。这就说是信，所以说前面说这个秘法以什么为主呀？二字就说是以信为主，以信为主。所以不信的时候就要解释呀，哎，为什么要这么做呀？这么做的道理是什么呀？那就紧接着说这些种种道理。其实秘法的这个地方有好多地方是不讲道理的，没有道理可讲。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一作何解？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如果翻译过来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这时候二祖是从密教的角度来说，是站在这个密宗的角度来说，后面这一下我看都是说这个这一节这些都是说这个从密教的这种角度或者解释密宗的这个角度来说的。像这个阿字呀，说阿字说是这个什么呀，阿字就是短音菩提心意，是有时候说这个阿字表什么呀，阿字就表的是无声，阿字就表的是无声，这就是一切法门都是从这个里面生出来的，所以说阿字表无声。这地方阿字就说是呀、啊，是菩提心意为一切字之首，就是一切音声之首呀、啊，就是这个阿字，就是这个阿字，就是菩提心意，这就说是生出菩提心来了。二者常应乃行意也，四以四智应于且修行速疾，方便证入菩提正因。三者去生，等觉意，四者入身，涅槃意，有待烦恼所知二障，得四种涅槃：一自性清净涅槃，二有余一，三无余一，四无住涅槃。总表深不可得证无生人耳。就是啊，通过这个四种这个声调来解释这个啊的这个意义。第一声就是说的这个平声吧，平声。就说是这是菩提心意，第二个就说的是常音，就说是行意，来说这个四智瑜伽，就说是六度外恨的这个意思。所以说信修行速记方正，方便证入菩提正因，这就是六度外恨，这都是证入菩提的正因，这都是行的这些种种的方便。第三个呢，就是用去声来说这个，这就是觉醒的意思。就是正觉的意思。第四个呢就是入身。入身说的就是涅槃意，断烦恼。通过阿字就是有时候哎，这个说到这个地方就是二字在别的地方有提到，就是说是提到这个关照的时候呀、啊、关照的时候呀、啊、你也可以用这个阿字，提这个阿字的方法来关照。就是发现了，用这个阿字来截断。哎，这个也有，我记得二祖在这个遗骸讲演录还是哪个里面也提到过这个法门，提到过这个方面，就是这其实就是截断妄想颠倒嘛，截断妄想颠倒，就是断烦恼所知二障，把这些一切刹那之间归入阿字，这就是警觉的意思。 这么做干什么呀？就是得四种涅槃。第一种就是自信涅槃，就正入到自信本来清净，这就是所说的第一种涅槃。第二个呢，就说是小乘所证的有余一涅槃。有余一涅槃就是还有这些烦恼余习啊，还留有余地啊，住于这个清净领地。第三个就是无余一涅槃，再没有任何这个妄想颠倒，这些习气可除了，这就无余一涅槃。第四个呢，无住涅槃，一切都不住，连涅槃也不住着。所以说总表这个身不可得，就阿表这涅槃可得吗？涅槃也不可得。所以说正无生法人就明白了，通过这个阿字的这个法，阿字的这个就是表的一切法本无生的意思，表的一切法本无生的意思。这个挪呢，就是言一切法譬喻不可得意，一切法都是不可得的，说就是一切法都是因缘假合而成，这是本无自性的，它没有自性可言，既没有自性可言，那就是一切法都了不可得的意思。如来外得难以譬喻也，这就是正因为一切法不可得，所以说如来啊就涵盖了无量无边的功德，无量无边的清净果德，就是说的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就是这是难以譬喻的，没办法说得了的，没办法说得近的。多呢，就是一切法如如不可得意，一切法都安住在本位上，如如不动，正的本觉如如也，这就是一切法都是如此，都是如此。罗呢，就是说言一切法清净无垢染意，以智慧火烧妄执尘劳以禁锢，就是这个罗字呢，表的就是一切法清净无垢，清净无染，一切法都是当其清净的，以这样的智慧之火来燃烧掉自己的妄想颠倒。我们老觉得这些是清净的，那些是不清净的，老起这样，这是妄想颠倒，那是清净真如，这样打妄想，其实这样烧掉的就是这些，以智慧火就应该烧掉这样的妄想执着，这妄想执着烧掉，这就是本自清净无垢的意思。三呢，就是言一切法一切谛，一切谛就是一切道理的意思。我们说四谛法呀，就是四圣谛啊，就说是苦集灭道，就说的是这个意思，就说的是道理。言一切法一切谛不可得意，就是乃至于这个法也不可得。我们说的四谛十二因缘，说六度万恨，说这个无明缘习心缘是生缘老死，一直说这个可得吗？这也不可得。所以心经上说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这个十二因缘不是佛说的吗？到这地方却没有十二因缘这一回事了。不光没有十二因缘这一回事，连十二因缘群尽掉也没有这一回事。我们不是要断一份无明证一份法身的吗？不是要去干这个事的吗？修行无非就是断无明，证的这个证解脱涅槃了，无非就是为了干这个事。但是到这个到最根本的地方，有无明可断吗？有无明可断吗？没有无明可断了，没有，何止是没有无明可断了，连无明群尽这个事都没有了，都没有了。所以说这地方就是一切谛，一切谛就是一切法，一切法都不可得的意思，一切道理，一切道理。所以说如是地观，一切诸法性平等故，一切诸法性平等，就本体上说它平等无二，无有二致的。喵呢，就说的是言一切法无，一切法无我不可得意，这个一切法无我，这个无是不是错了呀？这应该是有无的无呀，一切法无我。哎，这就是喵就说的是一切法不可得无我的意思，当体没有自信呀。都没有自信，诸法都没有自信可言，都没有自信可言。所以说三字呢，也就和上面说的意思一样，但是呢又有入现前降着大雨般若蜜的，这就说的方便，有这样的六度外分，有这样的种种方便，就是降着大雨，就说是有这样的雨润外物的这样的功能。物一切法是平等性不可得故，就是一切法平等，到这地方我们说一切法平等吗？在这地方说了一切法诸法平等，到这地方不光是一切法诸法平等，连这个诸法平等这个平等性也不可得。为什么说一切法平等呀？就是因为不平等嘛。所以说是这都是应病于药，不能牢牢执着在这个一切法平等上。我们牢牢执着在这个一切法平等上，那就失有了种种法了。失有了什么法？失有了平等性法。菩提字呢，就是言一切法无缚意。你要求解脱吗？那好啊，先问你，那哪个束缚你了呀？你把束缚你的找出来，有束缚你的可言吗？若无一切束缚，那何来求种种解脱呀？那还用求解脱干什么呀？这本自无缚，更求什么解脱呀？ 就是这地方就说是一切法无复义，不要说是被妄想颠倒所缚了，你被你这个打的妄想所束缚了，不要这么去想了，就一切法，你找一个妄想颠倒找出来，你是用一个妄想颠倒来束缚你吗？你能找出一丝一毫的妄想颠倒来吗？所以说这地方二祖的圣光大师在这地方说，我心不安呀，岂是安心呀，哎呀我在这地方心不安呀，那你帮我安心，为什么心不安呀？被这些妄想颠倒所缠缚了呀，总在这些种种妄想颠倒里面。好了，你既然心不安，二祖就说那你把那这个不安的心拿过来，那你把你这个妄想颠倒心拿出来，拿过来给你截断妄想嘛，拿过来给你安下去嘛，你拿呀，你找啊。二祖在这地方良久，这就是行思，在这地方找呀，找了半天找不到这个不安的心，根本没有一个心不安嘛，根本没有一个妄想执着嘛，根本没有一个所束缚你的这个无明颠倒嘛，这都没有了，那你还求什么解脱，那你还求什么心安啊。哎，密心了不可的，好了，密心了不可的，这地方断灭了吧？没有断灭掉，所以说于软心静，好了，已经给你把心安过了，这就是陈桥假名而已，顺水推舟啊！你既然说是要求安心来了，你既然自己心已经找不到不安的心了，还哪来这个涅槃，哪来这个安心可说呀？没有安心可说，也没有这个可说了，所以这地方就说是一切法无复义。若知自身中菩提心成就三世平等，犹若虚空离诸现象，则知一切有情心诸佛心同一清净，生同体大悲，将种种方便令一切有情皆离苦去，此自也。佛对菩萨为无上，为对二乘为正等，对凡夫为正觉，简言之成佛而已。就说是这地方前面是从密教的角度，或者是从这个密的角度来解释了种种字的这个意思，后面就是把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译过来的这个意思就说了，就说是成就正的无上正能正觉嘛。为什么说无上呢？就对菩萨而言这是无上，对二乘来说这是正能，对凡夫来说这是正觉。什么呀？对凡夫来说就是佛，就是觉意嘛，觉醒的意思嘛。所以说简言之，这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成佛的意思。哎呀，后面还有一点了，那就再贴一个吧。问密宗何以又名曰真言宗呀？译作何解啊？就是有时候把密宗叫做真言宗呀，就是这什么意思呀？答曰：密宗又曰真言宗，乃教主法身大日如来之密语。就是真言，就是是大日如来的秘密语，一切诸佛的秘密语，就是这个真，这说的是。所以我们所说的所持的那些咒语啊，这都是诸佛菩萨的秘密心药，秘密心药。所以说密语者心语啊，什么是密语啊？就是真正的心语，真正的那个根本心的这个所显现出来的这个像。就是这些密语，这些咒印是从什么地方化现出来的啊？就是从根本心地里面化现出来，就是从妙明本心里面化现出来的，所以叫心语，心之外显啊，心之外显。所以说此语能显示诸法实相的妙谛，又命陀罗尼，或名或曰名，或曰神咒，或曰名，或曰密号，或名密号。陀罗尼者，就是有时候把这个心语或者密语叫做什么呀？叫做陀罗尼。就是我们有时候说这个陀罗尼呀、或者说是与或者说叫明呀、叫大明咒呀，或者叫大神咒呀、无上咒呀、无等等咒呀，或者密号，有时候是密号，就是比如说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密号呀，就是释迦牟尼佛的牟尼，就是这个就说的他的这个就是释迦佛的这个诸佛的这个密号，就是说到这个释迦佛的时候呀、他也有自己的一个密号，就是我们翻译过来的时候，有时候说那么本是释迦牟尼佛，有时候密教里面他有释迦佛的咒语，牟尼菩提耶娑婆诃，大概是这样吧。所以说陀罗尼啊，陀罗尼的意思是什么呀？总持， 总持就是总一切法，持无量义的意思。明者呢就是智慧光明轮，所以一说到这个智慧光明轮呀，总是在那想象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光明的形象，其实就说的是心光嘛，就说的心力，就说的是本心，就说的是个光明本心。这个光明本心呢，耀过千日，比一千个太阳的这个光明还要光明，就是这个光明是心力光明，不是有心有相的光明，是智可灭无明，就说是你刹那之间警觉，这就已经把无明灭掉了，这就把无明灭掉了。就无明怎么灭啊？就警觉嘛，警觉，不要在这打妄想颠倒，这就是灭无明的方法。所以说，这用的是这个智慧光明。神咒者能显不可思议之六通或者五神通也，就是这个持此神咒能显现种种的神通妙用，都有可以。如有故，如天之有自在月异咒，一唱即得是也。这个我没查过资料，这个说的是什么没查过。密号者与他不共也，就是这个，也就是说我们说密号呀，说的是和别的不共的，不共的就是只有你在这个地方有，你在这地方有，别的地方在这地方没有，这就是不共的。为自家眷属能测，如军令的密，如行军的密令，就是行军打仗他都有秘密的口令呀，秘密的号令呀，或者这样，就只有自己的人，自家人才知道，别人不知道。就比如说我们修行中心，哎，这个行中心咒，我这是我们自家的这个密号呀，我们修行中心的知道，那不可以告于外人。为什么？没有怪你，他不是自家人，告诉他干什么呀？所以说这个地方就说是密令，以三密加持，故意又称瑜伽宗。前面不是说了三密加持了吗？有时候有把这个称之为，把这个密宗又称为这个瑜伽宗，表行法也。这是表法的。大日经云，此法随顺众生，如类开示真言教法。而金刚顶经为是一切如来奥秘之教，自觉甚至修行法门，故于显教二乘宗义，正无为空理者不同。行者当取密宗十义之世修，以正显教圆空之义理，则两得之。哎，这就说是我们密教有密教的方便，密教有密教的方便，这些方便不与显教相同，这就通过这样的事理来证得这个空性的道理，证得这个大乘空义的这个道理，这和密宗所和这和显宗所说的这个方便不同。又真言宗呢，宗主是这个毗卢遮那如来，就说的是这个大日如来，一切如来无不由此如来化生呀，都是从，也就是诸佛从什么地方出处呀？诸佛都由此经出，此经说的是什么呀？就说的是本心呀，就说的本心。所以说此如来常于密法法界心念，这就是密法的这种说法，开言自证三密门，度住眷属大悲业用，三世恒常无有再息。这那三世恒常无有再息的是什么呀？无有再息的只有是我们的妙明真心，只有佛性在这地方是才是三世恒常无有再息的，就是丝毫无有间隔的，就说的这个意思。其实这个密宗好多说法看起来好像很复杂，其实就是表，其实就是说的就是本心而已，只不过是坏了个名词，坏了个名相。什么说是常秘密法界心殿呀、啊？就说的心地嘛，就说的心地嘛。开眼自证三密门，就说的外显之身口意三密嘛。所以说所说的大师恒三世恒常无有再息，就说的妙明真心的这个特点嘛。所以我们拿到这个显宗来说，那就是常乐我净。所以说有时候说密法的时候，他就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用这样的词语。啊，时间到了，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看师兄们有对今天说的这些，今天说的这些其实大部分是这个密教的这些内容，有些地方啊可能就是了解的不太深入，不太透彻，如果有这个感兴趣的呀，可以下去把这些多了解了解。但是呢，就不管怎么样，就是二祖解释的时候，他都不是从别的角度来解释，都是从根本意义的角度来解释的，不是从你的那些名相上呀，不是从你的这些名词解释上啊，是从你根本教义，说是这个地方指出来的最究竟的义理是什么，是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密宗的。所以说其实是没有隐藏，和禅宗的直指，这地方就好多一说就是禅宗的直指的这种话语嘛，这就是。看师兄们有没有要说的，我先下麦，把麦交给李青师兄。
辛苦刘师兄了，今天课有录音的，然后等会儿发到 新密同参 QQ 群里面，啊，微信有几个群也发，啊，大家要看的话去新密同参 QQ 群里面。嗯，师兄们有什么还要想问的吗？想问刘师兄的吗？没有的话，我们这就到这儿了。那我们就下课了啊，我们下周三再见。好，阿弥陀佛。